請會眾站立。
我哋奉父子聖靈嘅名，開始我哋嘅聚會。我哋用詩篇138篇，用我哋啟用嘅方法嚟誦讀。我要一心稱謝你，在諸神面前歌頌你。
我要在你的聖靈下拜，為你慈愛和誠實稱讚你的名。
耶和華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稱謝你，因他們聽見了你口中的話言語。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你的慈愛永遠長存。跟住我哋唱讚美詩《聖潔的你》。基督教导我们主祷文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清楚。跟住信仰告白，司徒信經。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就同精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比拉多手下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義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跟住讀經嘅時間，今日我哋嘅經文係馬可福音第五章21-43節。聖經話：耶穌坐船又到那邊去，就有許多人到勒哈那裏聚集。他正在海上，有一個管會堂的人叫做索魯來見耶穌，就俯伏在他腳前，再三地求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求你要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穌就和她同去，有許多人跟隨擠迫她。有一個女人患了12年的血瘤，有好些醫生在手裏受了許多的苦，又花盡了她所有的，一點一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了。她聽見耶穌的事，就從後頭來，站在眾人中間摸耶穌的衣裳，意思是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於是他的血瘤的源頭立即乾了，他更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耶穌頓時心裡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說：誰摸我的衣裳？半途對他說：你看眾人擠迫你，還說誰摸我嗎？耶穌周圍觀看，要見那做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懼戰驚，來俯伏在耶穌跟前，將實情全告訴他。耶穌對他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災病痊愈了。還說話的時候，有人從管會堂的家裏來說：你的女兒死了，何必還要勞動先生呢？耶穌聽見所說的話，就對管堂的說：不要怕，只要信。於是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同去，又不許別人跟隨他。他們來到管會堂的家裏，耶穌看見那裏亂樣，就有人大大地哭泣哀號。進到裡面，就對他們說：為什麼亂樣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著了。他們就恥笑耶穌。耶穌把他們都擠出去，就帶著兒子的父母和跟隨的人進了兒子所在的地方，就拉著孩子的手，對他說：大利大古米，譯出來就是說：歸女，我吩咐你起來。那歸女立即起來走。他們就大大的驚奇，歸女已經12歲了。耶穌切切地告訴叔父他們：不要叫人知道這事，又吩咐叔他們別他去東西吃。跟住我哋係背誦經文，馬可福音第五章第36節，我哋一齊誦讀兩次。耶穌聽見所說的話，就對管堂的說：不要怕，只要信。耶穌聽見他所說的話，就對管堂的說：不要怕，只要信。跟住我哋請蔡牧師為我哋證道。證道嘅題目係 耶稣治了老最老儿女的血流的女人，
弟兄姐妹早上好，
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大有理问答。
我们来看今早的大有理问答。
180问。
180问。
什么是奉基督的名祷告？
什么是奉基督的名祷告？
奉基督的名祷告是顺服基督的命令，并相信他的应许，因着基督之名而祈求上帝的怜悯，不是单单因为提及他的名字，而是从基督和他中保的职分得到鼓励去祷告，并在祷告时得到勇气、能力和祷告蒙悦纳的盼望。好，我们从这个大有理问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在这个大有理问答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奉我们自己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不是靠自己，不是奉我们的名来祷告。
我们要知道，我们每次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我们原来是一个软弱的罪人。
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的身份原来我们是一个软弱的罪人。
而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
而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原来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求，
我们原来是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求。
没有错，我们有很多的需要。
没错，我们有很多需要。
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我们希望上帝医治我们。
我们当我们病痛的时候，我们希望上帝医治我们。
我们的家人有病痛，我们的家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为他们来代求。
我们的家人有病痛，有疾病的时候，我们为他代求。
但是我们每一次跟上帝祷告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其实是没有这个资格，我们是不配的。
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资格，我们是不配的。
是靠着耶稣基督，好，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中保。
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是基督之名，靠着他的名，我们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我们靠着基督的名，靠着他的名，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里说，因基督之名而祈求上帝的怜悯。
所以这里说到，因基督的名而祈求上帝的恩典的怜悯。
当我们一奉他的名祈求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
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了。
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祷告的经历。
是对我们基督徒祷告的经历。
而且我们奉他的名祈求的时候，我们会得到鼓励。
而且我们奉他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得到鼓励。
这里说从基督和他中保的职分得到鼓励去祷告。
所以这里说到基督和他的中保的职分，我们得到鼓励和祷告。
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祷告有多好有多优秀。
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祷告有多好的词和多优秀，
而是祷告祈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完全信靠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
如果是因为我们祷告的是在上帝是给我们完全的相信信靠耶稣基督那个祷告
耶稣基督的代求跟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耶稣基督的代求和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太差劲了。
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太过差劲了，
太过贫乏了，
太过贫乏。
我们甚至非常软弱的，没有什么话跟上帝说。
而且我们非常的软弱，同埋我们都冇咩话可讲嘅。
可能我们心中没有感恩。
可能我们的心中已经没有感恩，
我们的渴望并不强烈，
或者我们的渴望都没有几那么强烈。
但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永远是我们的依靠。
但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永远是我们的依靠。
如果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祷告一定是软弱无力的。
如果靠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心情，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祷告是一定是没力的。
但是上帝会听我们这些软弱人的祈求，
但是上帝会听我们这个软弱人的祈求，
因为 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而且我们知道天父是喜悦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的。
而且我们知道天父是喜悦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24节，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过什么。”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6章24节说到，你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祷告。
如今你们可以求。
而今你们可以求。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祷告必蒙悦纳。
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必蒙悦纳。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你使我们得以见我们天父的慈爱。
因为我们，你给我们能够见到天父的慈爱。
你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求你这个时候你怜悯我们。
求这个时候你怜悯我们。
使我们的心欢喜快乐。
好叫我们的心欢喜快乐。
让我们的心单单地仰望你。
好叫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
求你也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
求你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
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
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
你又赐给那些求告你的人。
你赐给那些求告你的人。
最美好的恩典。
最美好的恩典。
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们。
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们。
好叫我们能够照你的真理去行。
好叫我们能够照你的真理去行。
这时候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的需要来到你面前来祈求祷告。
继续我们为着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的需要继续为你祷告。
我们特别为着杰尼姐妹的姐姐来祷告。
我们为着杰尼的家姐来祷告。
你继续的看顾保守她。
你继续的看顾保守她。
你大能的手来医治她。
你大能的手医治她。
让她能够经历你的恩典。
好叫她能够经历你的恩典。
你的怜悯。
你的怜悯。
我们也为张丽萍姐妹献上祷告。
我们为了张丽萍姐妹向她祷告。
你继续的看顾带领保守她。
你继续的带领保守她。
她在网上聚会，主你自己，你的话语也临到她。
你在网上的聚会，求你的话都临到她。
我们继续为陈佩英姐妹、袁丽伟姐妹献上祷告。
我们继续为陈佩英和袁丽伟姐妹祷告。
知道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会继续的托住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有健康，给我们有生命。
你继续个托住我哋，俾我有力量，俾我有健康。你因为你嘅恩典嚟教我哋用。
我们为咗谭牧师、谭师母的健康献上感恩。
为咗谭牧师、谭师母嘅身体健康向上祷告。
你继续使用你的仆人在教会中的服事。
继续使用你嘅仆人喺教会中嘅服事。
将丰盛的恩典加给他们。
将丰盛嘅恩典加俾佢。
为着谭国荣弟兄，我们也献上感恩。
为着谭国荣弟兄献上感恩。
知道是你大能的手你的恩典临到他。
你大能的手同埋恩典临到佢。
让他再次经历你自己的大能。
好叫能够经历到你嘅大能。
求你就给他一颗感恩的心，也愿意来侍奉你。
求你俾佢有感恩嘅心，你愿意来侍奉你。
我们也继续为碧山姐妹和真美姐妹来祷告。
继续为碧山姐妹同埋何真美姐妹祷告。
你也继续的保守看顾他们。
你继续个保守看顾佢哋。
为着王永莲姐妹也献上祷告。
为着王永莲姐妹献上祷告。
让她仍然有很好的恢复你继续的看顾带领她。
叫佢好有好好恢复，我继续看顾为佢祷告。
我们也继续为谢太太。他的身体献上祷告，感谢你赐给他有健康。
好，我们为了谢太的身体献上祷告，感谢你赐给他有身体健康。
让他继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继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那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生活，我们知道怎么来到你面前得享安息。
好，叫我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知道怎么去在这个里面享安息。
因为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
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你就使我们得安息。
你就使我们得安息。
你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
你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都能够常仰望你。
好叫我们能够常常仰望你。
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你。
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你。
因为你自己圣经里面你告诉我们说要把重担卸给耶和华
因为你圣经话到，我哋要将我哋个重担卸俾耶和华。
他必抚养你。
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一人动摇。
他永不叫二人动摇。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听我哋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今天我们来思想的题目是，是两个故事啊，一个是耶稣医治雅鲁的女儿，还有另外一个是血肉的女人。
上个班我睇到两个故事，一个系耶稣医治咗个癌女个女儿，同埋一个血流嘅女人。
那我们有没有在生命当中经历过别人对我们的关心？
让我谂下，我哋生命当中你有冇经历到别人向我哋嘅关心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需要爱，非常需要关心。
其实我哋每人都非常需要爱同埋关心。
但是谁真正的认识你？
但系谁能够真正认识你呢？
谁在你病痛的时候会来看你？
边个能够喺你个病痛嘅时候会嚟可以睇你呢？
在你病痛的时候带你去看医生。
当你病痛嘅时候，佢带你去睇医生。
在你病痛的时候可以医治你。
在你的病痛的时候他可以医治你。
当你面对危险死亡的时候，有人可以在你的身边。
当你面对危险死亡的时候，他要在你的身边。
甚至他能够为你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甚至他为你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 周边有许多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
但是真正关心我们、真正爱我们、真正知道我们需要的人其实并不多。
他真正关心爱我们和知道我们的人是没那么多。
我们期望我们身边的家人，
我们希望我们期望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
我们希望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他们是最关心我们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他是最关心我们的。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令我们失望，
但很多时候他会令我们失望。
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两个故事里面讲到只有耶稣基督。
但我们读这段圣经有两个故事，但我们看到只有耶稣基督
可以真正的满足我们的需要。
他只有真正的满足我们的需要。
只有耶稣基督在你生病的时候，他有能力医治你。
只有耶稣基督当你生病的时候，他能够医治你。
当你面对生命的危险，要失去生命，甚至已经失去生命的，只有耶稣可以把他们拯救过来。
当你面对生命危险，同埋当你面对生命，同埋你失去生命的时候，你已经失去生命，但佢要为你嚟拯救呢个生命。
今天这两个故事再次的提醒我们，也激发我们。
所以今天这两个故事再一次提醒和激发我们，
耶稣才是我们人生唯一的依靠。
耶稣才是我们唯一的人生依靠。
也只有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能够得到医治。
只有我们唯一的依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
因为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源头，
他是生命的主，
他是生命的主。
只有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依靠。
当我们凭信心的真正依靠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依靠。
那我们来看这段圣经，马可福音的第五章21-43节。
我们看这段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21-43节。
我们知道马可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他有一个文本，就是我们称为一个三明治的一个文本。
所以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时，它是一个文本，它是一个三明治式的那个文本。
这是马可福音中出现的第二个三明治的文本。
所以这个马可福音它出现了那个三明治式的那个文本。
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三章的后半段。
第一次出现就是第三章的后半段。
是耶稣的亲人拒绝他。
耶稣的亲人拒绝他。
那中间夹着的耶稣被这个污蔑为靠着鬼王赶鬼。
所以耶稣第二继续落就是耶稣被误会是靠着鬼王赶鬼。
今天我们看了这个三明治的这个文本。
今天我们看这个三明治的文本
是关于两个绝望的人。
嗰一关系系两个节目嘅人。
以这个雅鲁恳求耶稣的故事开始和结束。
以呢个艾鲁佢恳求耶稣嘅开始，然后恳求耶，然后最后结束。
中间夹住了耶稣医治的一个患了血肉病的妇人的故事。
所以中间就夹咗一个啦，又患咗血流病嗰个妇人女人。
这个患了血肉病的这个妇人，她患这个病患了12年。
所以呢个妇人啦，患咗呢个血流病啦，患咗12年啦。
那这个病使到他被当时的社会拒绝，
所以这个病是被当时的社会人的拒绝。
因为患血肉病在当时来说，在犹太的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认为他是不洁净，
所以因为一个患了血流病的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是叫不洁净的，
所以他被周围的人等于说隔离。
所以他就等于被周围的人被隔离了，
他被禁止进入犹太人的社区里，
他被禁止进入犹太人的社区里面，
他失去了家人的照顾，
他失去家人的照顾，
而且他耗尽了他一切所有的，
而且他耗尽了他一切所有，
他为了治这个病，他耗尽了所有他养生的，
所以他有为了医他的病，他就耗消耗尽了他的一切所有的，
但是病还是没有治好，
但这个病也都是治不好，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活在多么痛苦的一个处境当中，
所以我们去想象一下他活在一个多么痛苦的处境底下，
可以说他是来到了人生的尽头，
可以他来到在人生的尽头里面。
在这两个读的故事交叉在这里，我们本来想说这个叙述应该是不被打断，但是马可特别他在写的时候，他在两个故事里面他夹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血肉病女人的故事。
所以马可他写这个故事的事迹里面就是夹了一个患血流的女人在中间里面，他没有停顿了，所以继续这样被记载下去，这个医治这个流血流的女人。
他这个写作的手法是让两个故事里面发挥了我们说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所以他这个写书的文化给我们看过，一加二是大，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文化的写过，就是夹在中间的那里面。
虽然是两个故事，但是里面有大量相似的元素做对比，
所以虽然有两个相似的故事，大家有相对的意思里面是做对比的。
那他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呢？
他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究竟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要增加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分量，这个重量，
俾我哋能够睇到增加咗耶稣基督，我哋对耶稣基督有是认知嗰个种嘅分量。
所以，真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
所以，俾我哋能够强调话，呢个耶稣基督系我哋生命嘅主。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
弟兄姊妹，你咩时候先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系生命嘅主呢？
许多人是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突然间醒悟，恍然大悟，原来我需要一位生命的主。
所以有啲人佢走到人生嘅尽头嘅时候，佢恍然嘅醒觉过嚟，哎呀，我需要呢个耶稣基督嘅生命嘅主。
原来没有这位生命的主，他来赐给我新的生命来在我的生命中插手的话，那我的人生永远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主插手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的人生生命就是这样，一无所有。
所以这一个重点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
所以这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
我们什么时候认识到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呢？
是不是我们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是我们生命主？其实他一直都是我们生命的主。
是不是我们的人生走到尽头之后，他一直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呢？
而我们用信心去接受他的时候，我们是用信心去接受他对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如果我们用信心 去接受他的话，他对我们的人生生命里面有 好的安排。
当你读第5章21节，你看到耶稣这时候他坐船又渡到那边去，这个那边是指加百农。
所以当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第5章第21节，耶稣坐船又渡过那边去，就是那边就叫加百农了。
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去聚集，他正在海边上。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到那里来聚集，他就正在海边上面。
如果你读上一章的话，是耶稣赶了一群鬼以后，那个城市的人就开始害怕耶稣，希望耶稣离开。
所以当你读上一章的话，耶稣就赶鬼了，那么令到整个城市来那里害怕，那么就请耶稣离开那个地方。
他们是央求耶稣离开，
他们央求耶稣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来到了这个地方，竟然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恳求耶稣来到他的家里来医治他的女儿。
那么来到另一个地方呢，就见一个外女，一个外老，他就是一个管会堂，他就来邀请耶稣到他家里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是拒绝耶稣的，
所以你看看有很多人是拒绝耶稣的，
但是有些人却请耶稣能够到他的家里。
但是都有些人要请耶稣到他家里去。
恳求耶稣来的人是蒙福的人，
恳求耶稣到来的人是蒙福的人。
这里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路，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的脚前。
所以这里讲到有一个管会堂的人的名叫雅路，他来到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了。
当时的会堂是由长老来管理的，
在当时的会堂是由长老管理的。
长老一般在百姓中是享有声望的，是受人尊敬的。
所以这个长老在百夫长在百姓面前的时候 有声誉 有名望的。
但是这个管会堂呢，他不顾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在众人的面前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来求他。
所以这个管会堂的人，他不顾他的身份，他就俯伏跪在耶稣的面前，再三的求他。
你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谦卑，
你看看 他是多么的谦卑。
但是有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已经绝望了。
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已经绝望了。
他拥有一个独生女儿，
他拥有一个独生的女儿，
12岁快要死了，
快要死了。
我想这个做父亲的是非常非常爱他的女儿，
我相信这个做父亲的非常爱他的女儿。
他已经找过他们的医生，也想尽各种办法，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救他。
他曾经是找过医生，和想尽各很多的办法，但都搞不定。
这个时候他想到耶稣，
在这个时候他想到耶稣了。
所以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俯伏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也是他唯一的希望。
所以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俯伏祈求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唯一的希望，还有最后的希望了。
而且他是有信心的，他不是没有信心的求，
而且他是有信心的，他不是没信心的求。
他再三的求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
他就再三的求告，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你求你按手在她身上，给她痊愈得以存活吧。
他对耶稣的认识确实是不深，
他对耶稣的这个认识确实是不深。
其实耶稣根本不用跟他去，也不用按手，耶稣也可以治好他女儿的病。
其实耶稣不需要跟他去，而且不需要按手，他的女儿都可以治好。
耶稣是全能的，
因为耶稣是全能的。
但是耶稣却马上的同他去，
但是耶稣却马上同他去，
就是因为耶稣愿意服侍他，
因为耶稣愿意服侍他，
迁就他，
迁就他，
就像耶稣迁就我们一样，
好像耶稣迁就我们一样。
常常我们跟上帝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的不完全，
常常我们跟耶稣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的不完全。
甚至我们常常带着自己的一些甚至错误的动机，但是上帝还是怜悯我们。
甚至我们带着我们这个错误的自己的动机，但是上帝也是仍然怜悯我们。
那我们先经历他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先经历他的恩典，
再来教导我们改变我们，
再教导我们可以怎么改变我们。
所以主耶稣就决定跟他去，
所以耶稣就决定跟他。
许多人就跟随他，拥挤他，
很多人就跟随他和拥挤他了。
那这些人去可能是想要看个究竟，
所以这些人去就是想要看下究竟。
听说哦，耶稣要去按手治好一个死的人，那看看耶稣真的能做得到吗？
就是听说耶稣要去那里按手要治好这个人，我们看下他能不能够先。
也有可能他们想说，我们就去看热闹吧。
也可能我们去看热闹了。
那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拥挤主耶稣，在这时候这个故事的镜头一转到了另一个故事，
所以那个人拥挤跟着耶稣去的时候，那另一个镜头就转去了另一面了。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有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好些的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在好多的医生手里受了好多苦，
又花尽了她所有的，
又花尽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一点也都不见好，
病势反倒更重了，
这个病势就反而更加重。
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个女人的名字，
圣经没有记载这个女人的名字，
只说了她的处境，
只说了她的处境。
那这是一个长期的血漏病，
你是一个长期的血漏病，
他失去了健康，
他失去了健康，
他失去了他一切养生的，
他失去了一切养生的，
而且在医生的手里还受了许多的苦，
还有在医生的手里面受很多的苦。
我们知道医药费是很贵的，
我们知道医药费很贵的，
我不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医药费有多少，
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的药费是多少，
但是根据这段经文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就会花掉他一生的储蓄，
所以当一个人 生病的时候，那他就要花可以去晒他一生的储蓄了。
所以人的健康是何等的宝贵，
所以人的健康是何等宝贵。
那如果一个人他失去了健康，他当然会想尽各种办法使自己可以活下去，
所以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健康，他要想尽办法他怎么令到自己活下去。
有些人就想把一个病可以治好，
有些人就想这个病治好，
就像这个女人一样，
好像这个女人一样，
但是她已经耗尽了所有，
但是她是耗尽一切所有了，
一点也不见好，
一点都不见好，
病势反倒更重，
病势就反而更重。
我们看到她是一个我们说里里外外都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
所以我们发现到她是里外都很孤单的个女人，
外面她没有了朋友，没有了家人，
外面没有朋友没有家人，
因为这是个不洁净的病，所以没有人要跟她在一起，
因为是一个不洁净的病，所以没有人跟她在一起，
所以她可能没有结婚，没有丈夫，没有小孩，
可能她没有结婚，没有丈夫，没有小孩，
她没有钱，
也没有钱，
她没有健康，
没有健康，
请问她还剩下什么？
请问他还剩下什么？
他是一个孤单的人，
他是一个孤单的人，
他没有那生命的源头，
他没有那个生命的源头。
我们人生里面需要有一个源头，
我们人生里面需要有一个源头，
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只有他可以供应我们，
只有他能够供应我们。
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一生必须靠自己去赚取，
当我们不认识主，我们靠我们一生的努力去赚取，
结果我们发现我们好累，
结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好累了，
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所赚取的，最后我们也失去了，
我们用我们一生去赚取的，到最后都要失去了，
我们在耗尽我们的一生，
我们耗尽我们一生。
每一个人将来有一天都会失去家人，失去金钱，失去健康，
每一个人将来都会失去家人，失去金钱，失去生命。
一个是这个小女，这个女儿快要死了，
一个小女儿快要死了，
这个是十二年，她其实也是在走向死亡，
但是她这个人就在十二年里面就再走来走去死亡。
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生命的主，
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
我们看到故事里面这样说，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就摸耶稣的衣裳。
所以这里记载说到，他听见耶稣的故事，就从后头来众人中间来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我就痊愈了。
他意思就是说，只要我摸耶稣的衣裳，我就痊愈了。
那其实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这些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他想说连耶稣的衣裳，耶稣的衣裳也有能力来医治我。
他想下，连耶稣的衣裳，摸耶稣的衣裳都能够医治我。
他想要偷偷的去摸。
他想要偷偷的摸。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不想别人知道。
因为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不能够亲近任何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不洁的人，他不能够去亲近每一个人。
但是如果他摸这个 这个医治的能力领到他的话，他就得医治了。
然后他想提议嗰个话，如果我摸嗰呢个得到医治嘅话，咁啊呢个医治就会临到佢啦。
所以他都挤到耶稣的身后，触摸了他的衣裳。
所以佢一路逼到耶稣嗰度嘅后边嗰度，就摸耶稣嘅衣裳。
五章二十九节这样记载，于是他的血肉的源头立刻就干了。
所以第二十九节嗰度记载，于是他的血流的源头立刻干了。
你看到吗？他一摸到耶稣这个生命的源头，他这个血肉的源头就干了。
所以当他摸到这个生命的源头，他的血流的源头就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就好了。
他感觉到他身上的灾病都好了。
第五章三十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
所以这里第五章 第三节，耶稣经历到他自己的能力是从他身上出去了。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
就在那个众人的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
这句话其实很重要。
这句话其实很重要。
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能力。
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能力。
耶稣在每一次医治的时候是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的。
所以每一次耶稣医治的话，他有能够从他身上出的能力。
每一次救人的行动，耶稣都是付代价。
所以每一次耶稣的救人的行动会付很大的代价的。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我们，他付了他自己生命的代价。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那里救赎我们，就是付上很大的生命的代价。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想过，我们想说我们就是得耶稣所给我们，没有想到他为我们付代价。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耶稣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我们没有想到。
原来我们的病得医治是有能力临到我们。
原来我们的病得医治是有能力临到我们的。
原来我们的病使到我们整个生命衰落的时候，要有新的生命能力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才能活过来。
原来我们的病能够，病也能够给我们的病衰弱的时候，然后新的病，新的生命进入我们先得的。
耶稣问谁摸我的衣裳？
耶稣问谁摸我的衣裳？
难道耶稣不知道吗？
难道耶稣不知道吗？
耶稣是全知全能的神，他当然知道谁摸他的衣裳。
他当然知道，因为他是全知全能、全个知的神。
但为什么耶稣还要问呢？
为什么耶稣还要问呢？
耶稣要这个女人能够站出来。
耶稣就要这个女人站出来，
要她能够认识到耶稣对她的接纳，
要她能够认识到要耶稣基督的接纳她了。
你读我读第五章三十二节，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所以看你当你读五章三十二节，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就恐惧战惊。
所以这个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
来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
来俯伏耶稣跟前，将实情告诉他。
他知道自己不再能够隐瞒。
他知道他自己不再隐瞒了。
战战兢兢地伏在耶稣的脚前。
战战兢兢地伏在耶稣的面前。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平平安安地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你的灾病痊愈了。”
耶稣要他听见这句话。
耶稣要他听见这句话。
虽然他可以偷偷摸摸的得到耶稣的医治，就离开，但是耶稣不要。耶稣要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所以耶稣要叫他出来话，要俾佢清楚我知道，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
为什么耶稣会称她为女儿呢？
为什么耶稣要称她做女儿呢？
她患病十二年，她已经不是个小孩了。
她患病十二年，就是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
她的年龄可能跟耶稣差不多。
她的年龄可能比耶稣差不多。
耶稣应该称她为妇人，你的病就是好了，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安。为什么说女儿呢？
所以这个耶稣应该说妇人，你的病好了，为什么她说女儿呢？
因为耶稣要她知道他从今天以后，他是上帝的女儿。
耶稣要他知道，从今日以后，他就是上帝的女儿了。
他本来不是。
他本来不是。
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成为一个被领养的、收养的天父的女儿。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今日我们成为 收养和领养的女儿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我们信主，我们成为上帝家里的一位成员。
所以今天我们一样，我们信主，我们成为家里的一个成员了。
我们有平安，
我们有平安，
我们有喜乐，
我们有喜乐，
我们有盼望，
我们有盼望，
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
今天耶稣不只是要医治我们肉体上的病，
今天耶稣基督不单是医治我们肉体上的病，
他要医治我们整个生命，我们全人，我们所有的需要。
他医治我们整个生命，我们全人，我们所有的需要。
他是拯救我们整个人，
他拯救我们整个人。
所以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一个患了血肉病的女人，她的生命得到了医治。
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是这个患血病的女人，她得到痊愈了。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雅鲁的女儿，
我们再回到这个雅鲁的女儿那里，
在还说话的时候，就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出来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再劳动先生呢？
所以还说话的时候，说到那个管会堂，他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要动用这个先生呢？
那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
所以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说，不要怕，只要信。
原来耶稣在去的路上，这个女儿已经死了。
原来耶稣都在去的路上，他的女儿已经死了。
这我们让我们想到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一章里面，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一章，我就讲到拉撒路已经死了。
耶稣才到了马大玛利亚的家。
耶稣先到马大玛利亚的家，OK。
他们也曾经说过，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一定死。
所以他们说，主啊，如果你早点来，我们的弟兄就不用死了。
你若早在这里，
如果你若早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人总是对上帝怎么做事，什么时候做，常常我们有我们的想法。
所以有时人看到上怎么上帝做事，在什么时候做，人有人的自己的想法。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为时已晚，
有时我们感觉到这个为时已晚了。
当我们看我们自己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已经太晚了，上帝你不能做什么。
有时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困境，我们看真是迟了，真是迟了，没办法了。
你有没有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你有没有在这个处境里面？
你觉得我的病是大概没有救了？
你有想过，我的病大概都没得救了。
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家庭，我的婚姻，你觉得说我就是这样？
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是不是就是这样？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已经太迟了。
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已经太迟了？
该有的机会都失去了。
是不是该有的机会已经失去了？
耶稣你不能做什么？
耶稣你不能够做什么了？
不需要再劳动你了吧？
不需要 劳动他了。
耶稣的回答说，不要怕，只要信。
主耶稣回答话：不要怕，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很多的惧怕。
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惧怕。
我们的信心在哪里？
我们的信心在哪里？
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到了他的家，到了这个雅鲁的家。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到了这个雅鲁的家。
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
除了彼得、约翰同埋佢唔许其他人进入去。
耶稣不是要一大群人去看热闹。
耶稣唔需要一大群人去睇热闹。
耶稣要让他们看到耶稣是行神迹的主，是生命的主。
耶稣系要佢哋睇到耶稣系一个行神迹嘅主，
是要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
还要他叫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
所以马可福音的第五章三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耶稣就看见那里乱了并有人大大的哭号哀哭哀号。
所以马可第五章三十八节，耶稣看到那里是乱嚷，还有人大大的哭泣和哀号了。
那这些人到底是谁呢？
我们这些人到底是谁呢？
那他们可能就是那些我们常常说职业的哀悼者。
所以他们可能是一些职业的哀悼者。
负责在葬礼上来吹笛来哀哭的，
是负责在葬礼上面是吹笛啊，咁啊哀哭的。
有钱的人家里面一旦死了人以后，就有职业的哀悼者会来。
有钱的人咧就好，当人死之后咧就请好多个哀哭嘅人嚟啦，嚟凑热闹啦。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乱嚷哭泣呢？
有耶稣同佢讲话：你哋点解要哭嚷同埋哭泣呢？
孩子不是死了。
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了，
是睡了。
那其实这是犹太人惯用的一句很委婉的话。
所以这个犹太人很惯常常用的这种婉言的话。
但是耶稣的意思是他并非是彻底的死，那只要再次叫醒他，他就醒过来了。
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彻底的死，只要叫醒他就可以了。
那并不是说圣经的作者不知道这个小孩子到底是昏迷状态呢，还是真的死？其实他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真的死了。
所以这个圣经的作者讲到，究竟孩那个细路哥系咪死昏迷死咗系啊？真正嘅死啦，但我哋嘅认识知嘅话，佢系真正嘅死咗啦。
所以他们才会嗤笑耶稣。
所以他们就刚在那里先来笑耶稣。
他肯定心脏已经停止了，呼吸已经没有了。
他的心脏停止，呼吸没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是真的死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是真正的死了。
但是耶稣却拉住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归你，我吩咐你起来。
所以耶稣就拉着这个小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归女，我吩咐你起来。
这是一个呼召，
这是一个呼召。
这句话就好像上帝创造一样，给了生命。
所以这句话好像上帝创造一样，给了人的生命。
主耶稣说一句话，这个生命就被赐下了。
耶稣说一句话，就这个生命就被赐下了。
今天圣灵呼召我们，我们说是有效的呼召，也是一样，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到光明里。
所以今天是圣灵的呼召，我们知道一个有效的呼召就是圣灵将我们的黑暗里面将我们带出来的。
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被神呼召的人？
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被神呼召的人？
当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生命？
当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生命？
像这个女儿一样，她能够被呼召。
好像这个女儿一样被神的呼召。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能够呼唤这个女儿的灵魂归回。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能够呼唤这个女人能够归回。
你是赐生命的主，
你是赐生命的主。
我们也是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才能够被重生。
因为我们也是在你的呼召里面给我们一个从死的生命，得到重生的生命。
是你让我们从死亡中醒过来。
是你叫我们从死亡中活过来。
我们知道在末日的审判日的时候，我们这些在主里睡的人，我们也要醒过来。
我们知道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睡的人都要在主里面活过来。
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主，你赐给我们这种的信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请会众站立，我们唱回应诗，有你同行。
爱到了的人，他必安慰。
俾人類嘅天父啊，感謝你再一次帶領我哋嚟到你面前嚟到崇拜你，求你好似呢個血流嘅女人一樣，等我哋都有佢一樣嘅信心。求你都令到我哋都不要怕，只要信嚟到跟從你。我哋現在獻上少少嘅金錢，求你悦納，求你使用。我哋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跟住係參三一眾，然後接受牧師嘅祝福。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新来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没有的、我们十二点钟仍然是有午餐，这个星期三仍然是有祈祷会、祷告会、这个、接下来这个礼拜六十五号星期六呢，我们是有福音聚餐，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六月的第一个礼拜是教会的毕业生主日、也在英文堂会有这个毕业生的主日举行。而六月十二号，牧者将会参加美国长老会庆祝五十周年的全国年会。而我哋喺我哋嘅 Springfield 嘅分会喺六月二十号六点钟至九点钟系会有一个叫做兄弟专题讲座，有兴趣嘅兄弟姊妹可以兄弟可以参加。呢句我相信系特别系为兄弟而设嘅。有冇补充？
聚餐邊個記得啊？聚餐係六點開始，大機子五點半。如果邊個想影相啊？影相啊！我哋請個二大位啦，嚟我哋嗰度同我哋影嗰啲家庭合照。如果有心去影相啊，就五點半要嚟，因為我哋廣東堂等到一點啊，我太過夜啦，所以太過晏啦，所以冇辦法，所以要定喺呢個聚餐之後，邊個有心影相啊，著靚啲嚟影相。明白嚇，五點半開始影相。
麦土三会。